美国总统川普坚定地为辞职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辩护，称他是非法泄露国家情报的受害者。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排除了立即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称目前条件还不合适。
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川普总统提名的马尔瓦尼众议员出任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
中国时间2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鲍荣，今天川普总统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真可以说是枪林弹雨，唇枪舌剑。
对，因为他再次就那个媒体们，他再次就他之前那个弗林的辞职风波以及说他之前发布的那个旅行禁令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而且川普呢也是再次说媒体是在散播假新闻。
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次新闻发布会的相关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下午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抨击媒体不诚实。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为我们介绍。尼亚，你好。
好的，鲍荣。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否认他的执政团队以及行政令的推出方式有任何的混乱。他说，他继承的是一团糟的局面，他正在落实他的议事日程和竞选期间对美国人民许下的承诺，因此得罪了很多人，这其中包括媒体。那我们就下面一起来听一下他这段讲话。
In other words, the media is trying to attack our administration because they know.
媒体试图攻击我们的行政当局，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正在兑现我们做出的承诺，他们对此不满。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打开新闻，我看到的报道说是一片大乱，但实际上正好相反。本届行政当局运作的像一部精密的调试好的机器。
Is running like a fine-tuned machine.
是的，川普还说媒体有关他的竞选团队成员跟俄罗斯有种种联系的报道都是假新闻和掩盖克林顿败选的计策，他还指责媒体泄露机密。鲍荣。
好的，谢谢尼亚的报道。有报道说，退役美国海军中将罗伯特·哈沃德可能已经得到总统川普的邀请，接替刚刚去职的弗林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今年60岁的哈沃德曾经是美国海豹突击队员，在伊朗念的高中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波斯语。哈沃德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是一位深受尊敬的官员。白宫还没有公布对他的任命，哈沃德本人是否接受这个职位目前也还不清楚，而这项任命不需要参议院的确认。
美国总统川普坚定地为周三辞职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辩护，称他是非法泄露国家情报的受害者。我们来看报道。
川普在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没有提及他为何在弗林上任仅24天后就强迫他辞职。白宫此前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由于总统对弗林的信任被侵蚀。
我认为弗林被很恶劣的对待，实在令人难过。此外，我觉得有文件从情报部门泄露出去，有消息从情报部门泄露出去，这是犯罪行为，是犯罪。在我任职之前，这样的行为长期存在，现在仍然在持续。
But now it's really going on. 川普表示，将弗林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通话的细节泄露出去的官员，是想掩盖民主党推选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所遭遇的一场惨败。VOA 卫视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了由川普总统提名的米克·马尔瓦尼众议员出任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共和党内的茶党将在川普内阁中有了自己的声音。马尔瓦尼在参议院对他的确认投票过程中可以说是惊险的过关，投票的结果是51-49，民主党籍的议员全体投了反对票，共和党籍的重量级的参议员、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也投了反对票。他可能是目前共和党内对川普行政当局批评声调最高的人。
川普还是总统竞选人的时候，攻击媒体是竞选活动的一项中心内容。一些人预期他当选之后还会那样与媒体针锋相对，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双方的关系有所改善。美国之音记者加格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几乎每天都在跟媒体打架，他说媒体不可信，专门跟他作对。虽然美国各界总统经常与媒体发生冲突，但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史蒂芬·罗伯特斯说，川普对媒体的寸步不让达到了新的高度。
我从1964年开始断断续续地在华盛顿研究政治，从未见过一个公众人物对媒体报道如此放不下。
川普长期以来一直吸引媒体关注，并利用媒体达到自己的目的。川普在1987年出版的《交易的艺术》一书中说，关于媒体我学到一点，他们总是追逐好听的故事，故事越耸人听闻越好。川普说他是在反击，只是在媒体攻击他之后出手。但川普的传记作者温达·布莱尔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说，如果真那样看就错了。
我觉得有一点很容易被忘记，那就是他很好斗，他喜欢对峙，他喜欢这种好斗、紧张、充满冲突的环境。我觉得人们往往会想他不得不做回应，之后事情会回归正常。才不是，这是常态，这是他的舒适区。
这种策略在白宫是否有效尚不可知。自就职以来，川普的支持率直线下降，但最近的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川普政府的信任超过新闻媒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正在德国的波恩参加20国集团的外长会议，这是他就任美国国务卿之后第一次外访。那么他是在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和日本以及韩国的外长举行了三边会谈，并且呢发表了共同声明。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介绍情况。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荣香，这美日韩三国的外长发表的这个共同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美日韩三国外长的共同声明主要是针对朝鲜最近，也就是2月10号所进行的导弹试射来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因为声明当中表示呢，这项行为呢已经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案，因为决议案呢明确的禁止朝鲜进行核扩散或是来试射导弹。那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他也在共同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对于两个重要的盟国，就包括了日本、韩国，将继续有这个防卫的承诺。而他说呢，朝鲜的一连串的挑衅行为也对他的邻居、他的邻国日本、韩国带来了波及的效果。他表示，朝鲜必须要立刻停止这个挑衅行为，以全面可以核实的方式来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案，也就是呢立刻停止发展这个核武器或是来进行这个导弹的试射，否则呢将面对国际上更加强硬的回应。但是美日韩三国外长并没有在共同声明当中进一步的明确说明什么是最强硬、更加强硬的回应，也没有说是不是要计划对朝鲜来加码制裁，来提出更多的经济惩罚方案。林森，
荣香，我们知道这是国务卿蒂勒森的第一次出访，那么他也是第一次和其他的国家的外长来举行双边会谈或者是多边会谈。那么在这次的20国集团的外长会议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或者说还有在这个台面上但是没有被媒体报道的什么花絮？
其实最值得注意的双边会谈之一呢，就是蒂勒森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的双边会谈。这是因为呢，这是两人第一次以外长的身份来进行面对面的会晤。我们知道蒂勒森被视为跟那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关系非常的良好，但是他在蒂勒森和拉夫罗夫的双边会谈之后的共同的声明当中，他表示呢，除非在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之下呢，否则美国不会跟俄罗斯寻求务实合作。换句话说，只有在符合美国人民、有益于美国人民的情况之下，美国才会寻求和莫斯科的务实合作。那么另外呢，他还表示，在美国不赞同俄罗斯的时候呢，美国也会对于美国还有盟国的价值观还有利益来挺身而出来做捍卫。他表示呢，美国希望俄罗斯来立刻明确的执行他在明斯克协议之下的承诺，来停止来降低在乌克兰一些地区的暴力的局势。 那么另外呢，这比较台面上面有报道是蒂勒森呢，他非常的低调，对于媒体多次的向他发话来问问题，他都没有回应。但是最后呢，在他和这个阿根廷外长举行双边会谈的时候呢，他终于打破沉默，这个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当时媒体问他问题是，美国是不是计划要废除这个2015年所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因为呢，法国外长在和蒂勒森见面之后表示，法国计划要重新审视这个伊朗核协议。那么媒体就问他说，在蒂勒森和法国外长见面的时候，是不是给法国方面呢留下这个印象？蒂勒森表示，他没有给任何人留下这个印象，美国没有计划要废除伊朗核协议。最后要值得说明的是，蒂勒森和中国外长王毅是不是会举行双边会谈？对此呢，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对于这个正式的双边会谈还没有最后敲定，但是不排除会进行非正式的接触。林森。
好的，荣香，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好，我们继续来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不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拉夫罗夫星期四在德国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会晤前讲这番话的。
We discussed a range of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我们商讨了一系列相互关心的议题，正如我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明确表示的那样，美国将继续与俄罗斯合作，当我们能够找到有利于美国人民的实际合作领域。在我们意见不合时，美国将捍卫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和价值观。在我们寻找共同点之际，我们期望俄罗斯信守明斯克协议的承诺，降低乌克兰的暴力。
在蒂勒森与拉夫罗夫举行会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了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辞职。此前呢，有报道说他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叫基斯利亚克的谈话细节问题上误导了川普政府。就有关俄罗斯情报部门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曾经助川普一臂之力的指称，美国正在展开数项的调查，川普把相关的指称驳斥为假新闻。
美国国会一个两党小组星期三提出立法，以防止川普政府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请辞后，国会仍然密切讨论川普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下面有关详情，我们立即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掌握。一华你好。
鲍荣你好。是的，我们昨天曾经在新闻当中报道过，一个国会跨党派的小组呢，在昨天是提出了一项立法，目的是阻止川普总统在没有国会的批准之下，擅自的取消或是变动美国现有的对俄罗斯的任何制裁。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弗林上将的这个请辞风波之后呢，川普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任何联系的有关消息，都在国会当中引发激烈的热议。那么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又再次提出了抨击，他抨击川普政府用人不适当，他同时也呼吁能够成立一个另外的独立的调查小组委员会，深入的调查川普团队和俄罗斯政府或是官员之间的任何联系。那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例行记者会上的片段。
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所有俄罗斯对川普总统所掌握的财务、个人和政治联系或把柄，而共和党掌握的国会不要再蒙蔽民众，帮他隐瞒。
是的，与此同时，这个星期呢是川普总统上任满一个月的时间，佩洛西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也对于川普上任一个月后毫无作为提出了批评。他举例以这个八年前奥巴马总统上任的时候，上任一个月之后，国会方面已经提出了通过了一项立法，能够刺激的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不过他批评川普总统从上任之后呢，到目前为止白宫还是陷于一阵混乱。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在最近的记者会上是将矛头指向了情报单位，他指责这个情报单位将这个讯息流露出去。那么对此呢，在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例行记者会上也被媒体问及了有关的消息。不过瑞安议长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是没有对此做出正面的答复，他只表示有关于国家机密的这个讯息呢，对于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段今天稍早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例行记者会上的怎么说。
What I do worry about, though, is if
我担心的是是否有机密讯息泄露，那是犯罪。我认为应该要调查这些讯息的流向以及他们从哪里来。如果是机密讯息，那就是犯罪，必须要有犯罪调查，因为这危害了我们国家的安全。
是的，当媒体问到说是否会请福林将军来到国会作证来出席这个听证会，那么对此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是回答说，有关的一切情况将交由众议院的情报小组委员会来讨论和决定，那么他会对于所有的决定表示尊重。主持人。
另外呢，今天川普也和多位共和党议员见面了，双方谈了些什么呢？
是的，今天呢，川普总统是在白宫接见了大概十位左右的共和党及联邦众议员。那么这十位联邦众议员呢，都是在国会当中的挺川联盟的这个国会议员，也就是 Trump Caucus 的这些议员。那么这个 Trump Caucus 的这些议员呢，基本上是在去年二月份，也就是川普还在竞选期间一年前的时候呢，所成立的，在国会当中表示支持川普以及这个大力挺川普的这种的这些国会议员。那么这些国会议员呢，他们是对于川普的政见还有所喊出的口号是表达了全力的支持。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讨论会上呢，这个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这些议员是在表示说，这个今天讨论的内容大致还是聚焦在贸易还有提升美国的就业机会。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段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柯林斯他怎么说。
Thanking this president for the promises made，
感谢总统做出的承诺和坚守这些诺言。首先是提名了戈萨奇大法官，我们希望他能获得通过，他符合总统所承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条件，他将为美国人民维护宪法。在贸易上，他将尽快退出 TPP， 确保所有基础建设都是美国制造，这对美国钢铁业很有利。总统也将恢复基石输油管道的建设，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总统将捍卫美国边界建墙。
Keeping America safe, securing our borders, building the wall.
是的，这个挺川普联盟的国会议员团呢，是以这个柯林斯议员为首。那么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是多次的赞扬了川普总统在保持了他在竞选期间的承诺。那他们也表示说，相当的感谢川普总统在上任之后呢，已经立即的执行他所在竞选期间做下的承诺，并且表示他的政绩相当的多。这与刚我们稍早所谈到佩洛西议员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批评说川普总统上任之后毫无作为，可以说是相当分歧的两个论点。因此看得出来，国会方面对于川普的政绩还是有相当大的分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包容。
好的，谢谢易华发回的报道。
2月16号，也就是星期四，华盛顿特区的很多餐厅和商店都在进行一项非常特别的活动，叫做 A Day Without Immigrants， 也就是没有移民的一天。那么这项活动是对新政府川普移民政策的回应。我们现在连线人在现场的记者易林，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易林。
是的，林森，今天的活动呢是在网上发起的，并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来进行传播。它的名字 A Day Without Immigrant， 没有移民的一天，意思呢主旨就是呼吁今天所有的移民呢都不要去工作，不要去上班，不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也不要进行任何的购物，让整个这些美国的城市来感受一下没有移民美国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国家。那么这显然是对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做出的这个回应。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这个稍早的时候进行了有这个总统令禁止7个来自主要的穆斯林人口的国家的人公民来入境哈。另外呢，在上个星期，美国移民和法官执法局呢还进行了突袭，逮捕了680人。所以今天呢，移民和支持移民的人就在网上开启了这项活动。那么今天这个罢工罢课的影响呢，在餐饮业的影响是尤为突出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餐厅都不开门，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一家 DC 非常著名的这个地中海菜的餐厅，他的老板呢其实也是一位这个西班牙的移民。那么他在推特上呢就表示说，他今天餐厅关门的决定是非常容易就做出的，因为他想要支持他所有今天希望在家里表达他们立场的这些员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餐饮业呢，移民是主要的非常主要的这个力量。我们今天也在稍早的时候采访了一位这个餐厅的经理， 他们呢今天全部的连锁店都是关门的。餐厅经理呢布莱恩就告诉我们，他们今天呢会损失大概15,000美元到20,000美元的收入，但是他们觉得这些的损失呢都是非常值得的。我们来听听他会怎么说。
我们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每个人在这个城市里都有自己的角色。这个活动不仅仅让餐饮业受到冲击，我注意到施工也停止了，建筑工地也停工了。没有移民，我们就没有大桥，没有道路。那些不会做饭的人可能得饿肚子。我们想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重视，每个人的声音都会被听见。
那么布莱恩呢也告诉我们，位于 DC 的这家餐厅里，他的餐厅里80%的人都是移民。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移民呢，他的餐厅是完全没有办法来运转的。那么根据我们在乔治梅森大学移民研究所的数据来显示呢，全国范围内餐饮业中23%的工作人员都是移民。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是一个中国城的地区哈，很多的这个餐厅今天都是关门的，平常这里都是有非常多的人，但今天呢空空落落。那么大家可能也是感觉到了今天这个活动带来的影响。林森，
好的，谢谢依林。这是记者依林在华盛顿的现场。
禁令，旅游界人士已经开始注意到这项禁令可能给旅游业带来经济损失的迹象。美日韩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朝鲜试射弹道导弹。川普在处理朝鲜危机时，是否要抛开北京，更多的依赖日韩？
美国总统川普坚定地为辞职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辩护，称他是非法泄露国家情报的受害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排除了立即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称目前条件还不适合。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川普总统提名的马尔瓦尼众议员出任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排除了立即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他说目前的条件还不适合。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马蒂斯说，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破坏稳定。他是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部长会议的第二天讲的这番话。他说，俄罗斯的行为仍然是北约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之一。马蒂斯在展望前景时表示，他可以预见与俄罗斯的政治合作，但不是军事合作。
我认为俄罗斯必须遵守国际法，如同我们期望所有在这个星球上的成熟国家那样。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将展开政治合作。我们进行军事合作的时机尚不合适，不过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将参与并试图找到共同点，或者俄罗斯在未来信守其承诺并恢复与北约的某种伙伴关系。但是俄罗斯必须首先要证明自己，履行他们与北约协议中所做出的承诺。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他计划于下周发布新的将全面保护我们国家的行政令。那么目前一家联邦法庭仍然维持暂停执行他先前发出的旅行禁令。川普没有说明新的行政命令的细节，以及新的行政命令与被联邦法院暂停执行的旅行禁令有什么不同。
南卡罗莱纳州波音公司制造工厂的3000名工程师投票拒绝加入名为国际机械师与航空工作人员协会的工会组织。波音公司指责该工会许下他们无法兑现的承诺，并说每年$800的工会会员费相当于削减了波音雇员的工资。但是该工会说，他们为其他波音工厂的雇员争取到的工资与福利要远远高于这笔会员费。波音公司与工会为争取工程师的支持，在网络、电视与工作场所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最新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美国排名在奥巴马8年任期内一路下滑。报告对川普政府扭转局面持谨慎的乐观。传统基金会星期三发布了2017年经济自由度的指数，香港、新加坡和新西兰名列前3名。传统基金会自由经济指数研究经理金凡中对美国之音说，总体上来看，全球经济自由度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下在稳步的改善。他说，全球经济的自由度，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下得以逐年的改善，而一些大国例如美国却在走下坡路。
共和党人向信守竞选承诺废除和取代平价医保法，也就是奥巴马医保迈出了第一步。批评者认为，这个由前总统奥巴马倡导的医保项目过于昂贵，规则也太多。尽管共和党人说他们的替代计划将更加实惠，也更容易使用，很多的美国人依然担心这项新计划有可能不为有病史的患者投保。那我们下面就跟随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去认识几位依赖平价医保的美国人。
一间商店关门了，一辈子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Working 12 to 14 hours every day, doing whatever you have to pay the bills and make it work.
在无法为自己和雇员支付几千元的医疗保险以后，鲍比关闭了他在堪萨斯的这间家具店。
This was my dream, and it disappeared in a few years.
鲍比现在很多时间都宅在家里。
How are you guys doing? Come on,
他失业了。
Come see Bella.
奥巴马总统时期通过的平价医保法让他可以购买医疗保险维持生命。
My prescription cost is about $2,500 a month to get filled.
鲍比担心国会提出的替代方案将终止这个项目，取消为处方药或有病史的患者承保。
奥巴马说过，他的医保计划不完美，可以做一些修改，但是不要废除它。
唐纳斯威特医生是 HIV 护理专家，他算得上一个传奇，从艾滋病被发现以来他就从事这一个领域了。他说，终结平价医保法将让艾滋病患者的处境回到几十年前。
如果我们失去平价医疗法案，那就又回到缺医少药，人们就得死去的年代。
斯威特医生说，这将导致一场公众健康灾难。当时被感染者服药时，其传播率可以降低96%。平价医疗法案有它的问题，堪萨斯州独立市仁慈医疗中心过去要辉煌得多。现在这家医院一半都被拆除，医院因为经费问题关门了，部分原因是平价医疗法案的低偿付率。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朝鲜几天前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有评论说这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试图与上任不久的川普总统进行对话。就在川普总统和国际社会思考如何应对朝鲜举动的时候，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遇刺身亡。由于金正男被外界认为是亲中派，自金正恩上台以后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庇护之下，那么两项接连发生的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震惊和揣测。有分析说，两起事件标志着朝鲜危机成为川普上任后面对的第一场真正意义的 国际挑战。星期四，也就是2月16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韩国和日本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朝鲜试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那么华盛顿将如何应对？北京将如何来处理？川普在处理朝鲜危机时是否要抛开北京，更多的依赖日韩？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欢迎马昭教授。马昭教授你好。
啊，主持人好。
我们两个星期前好像还谈到这个话题，就是说在这个朝鲜啊，总是在一定的时候会做一些小动作。那么这一次呢，他又试射了一个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这个试射，它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它是真的是在技术上有所提高了，还是仍然是一个姿态性的，或者是向国际社会、向美国也好，或者是向中国也好，传递一种某种信息，无论是一种恐吓的信息，还是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说呢，确实是我们上一次节目中呢，讨论过这个问题啊。朝鲜呢，一般都是在某些这个时间点上做出一些举动。那么这一次它的弹道导弹试射呢，实际上和以前呢，从性质上大概也差不多。既有它的军事意义，也有它的政治意图。我们说这次根据朝鲜官方媒体的报道呢，它发射的是一枚中程导弹，飞行高度、射程呢，大概都是在500公里左右，是去年的这个潜射，就是潜艇发射导弹的一个改进型。从军事角度来说呢，这次导弹发射呢，它发射的不是远程导弹，这样的话呢，让一直担心呢朝鲜具备直接攻击美国本土这个导弹能力的这些技术专家呢，稍微松了一口气，因为它到底毕竟是个中程导弹。那么但是呢，我们说这次发射导弹呢，从技术上讲呢，它呢采用的是移动发射装置，那么呢也采用的是固体燃料和大功率的发动机。这样的话呢，使它的技术上呢，从技术上讲呢，它的机动性更强，隐蔽性更强，那么提高了它导弹那个突防能力。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讲呢，还是应该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那么这次的这个朝鲜的发射的这个弹道导弹，那么当然有一些评论说，但有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戏谑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了，说这是金正恩试图用发射导弹这种方法来要求和美国总统川普来对话。那么他究竟这个发射这个导弹的，他的这个要想传递的这种政治信息是什么？想传达给美国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想传达给中国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想呢，朝鲜这次的行为呢，当然还是他的整个的一个战略试探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可以简单的考虑一下他整个导弹发射的一个国际背景。那么这次导弹发射之前呢，正好是美国国防部长访问了日韩。那么发射之时呢，又正好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在佛罗里达与川普总统进行会谈。在此稍之前呢，是2月9号，川普和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交谈，结束了川普就任以来3周之内美中首脑没有互动的一个尴尬的局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啊，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跟朝鲜周边这些国家呢都已经有了一些互动。那么朝鲜是当时这个朝鲜是现在东北亚地区最大的一个安全威胁，也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刚才所说的这一系列的双边会谈之中呢，肯定是会涉及到朝鲜问题的。那么具体的说，到底这些会谈有什么内容啊，这个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朝鲜呢，他肯定是十分关心呢这些会谈的结果，他也非常关心呢对方，就是各方吧，对朝核问题有什么新立场，有什么新政策。所以他也是想通过这个试射导弹呢，看一看各方的反响，收集一些信息。
现在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啊，已经和日韩的外长三方已经发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方面的这个反应。那么中国外交部当时是这样说，说这个朝核问题的根源是在于朝美和朝韩的矛盾。那么这中国的这种说法，它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当然中国也可能不是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了，是中国试图要推卸这个责任，还是一种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觉得呢，西方一些媒体呢在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刚才那个说法的时候呢，一般是批评，倾向于批评中国，说中国推卸这个责任，那不对中国的这个盟国朝鲜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给予一定的压力吧。那么中国呢，也有一些专家呢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点担心，说呢中国呢如果把问题归结于朝美和朝韩问题的话，这样的话，可能是有点放弃中国在朝核问题这个主导权，有这样的担忧。我觉得呢，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的表述呢，实际上很表达了一种官方的观点，他表达了一种，反映了一种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和认识朝核问题这个立场上，与美国和与韩国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歧。我觉得这个分歧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中国他认为呢，朝鲜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主体，是一个合法的政权。因此呢，朝鲜呢，他对自身的国家安全的考虑呢是完全合理的。那么目前朝鲜的国家安全呢是受到了美国和韩国的直接威胁。那么所以他的研发核武器和试射导弹呢，都是一种要巩固他的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发言人他所说的所谓的朝核问题的，它根源在于朝美和朝韩矛盾这个说法的出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美国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它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考虑。他认为自从朝鲜战争以来，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美国对朝鲜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怀疑和挑战。那么我们知道，在小布什政府呢，他也把朝鲜列为这个所谓的邪恶轴心。那么实际上呢，颠覆政权呢是一种这个政治目的吧。那么现在对美国对朝的政策呢，虽然他强调无核化，但是他既没有提供一个无核化对朝鲜国家安全的前提，也没有呢，就是说考虑经济制裁之下朝鲜政权如何稳固，给提供一个任何安全保障，这个呢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啊。所以我说呢，中国政府在提出刚才那个说法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再次传达中国政府认为朝核问题的核心所在，那么提出一个中国认为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政治底线，它是这么一个目的。
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今天这是刚刚发生的这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就是蒂勒森国务卿和这个日韩两国的外长，那么就是发表了这样一个三方的这样的共同声明。当然，这个共同声明只是就是说没有什么非常具体的这样的内容，就是说要强烈的谴责朝鲜的这样的一个试射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说它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好几项这样的一个决议。但是在这个当中似乎没有中国什么事儿，没有北京什么事儿。那是不是说以后美国在应对这个朝鲜问题的时候，真的就要抛开北京，就不和主要的要来依靠日本和韩国了？
我觉得这个从美国历届政府，尤其新当选政府上台之后的基本的做法，这个大概是差不多的。就是说，美国要首先巩固和本地区、东北亚地区美国盟友之间的一个密切合作关系，那当然就是日本和韩国。那么蒂勒森的这次发言，还有以前前不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访问，都是要达到同样的作用。首先就是说，他自己这个阵营里要先统一语言、统一声调。那么至于说是不是抛开中国，或者说是不是能够抛开中国，这个我觉得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啊。那么只不过是说，统一好自我的口径之后，再来看中国有什么具体的表现。然后呢，朝鲜问题说到根源上讲，一个是一个六方互相会谈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三国演义的结果。那么现在呢，就是后这个六方会谈，那么就是包括日本呐、包括韩国呀，这几个方面呢已经在基本处在一个水平线上了。那么就下面就要看和中国和俄国之间来怎么协调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发言呢大概起到这么一个协调作用，或者一个桥梁作用。
马昭教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金正恩的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在马来西亚被刺杀这个事儿。那么当然现在有情报说呢就是金正恩的安排的，就是那么而且是这个发生在就是试射弹道导弹的第二天，就是接连着发生的。那么这要传递出一个大家都知道金正男是受到了中国的庇护，那么如果真的是金正恩这样做的话，他要向中国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首先说呢， 这次刺杀事件呢还是正在调查之中。那么嫌疑人呢刚刚被捕，但是呢马来西亚警方呢尚没有公布调查结果，所以呢这次刺杀事件背后的主谋啊，还有他的真正的这个图谋啊，还不太清楚。这就好像是一个悬疑片，一个谍战片刚刚开幕，大家呢可能还需要有一点耐心，再等一等，看一看究竟下边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至于说这次，当然目前来讲呢，从时间点上和从这个金正男的头衔上来看呢，我们一般倾向于把这个刺杀的主使呢定到朝鲜政府身上。那么应该说最大的受影响的是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朝鲜的这个海外流亡群体，就是所谓的脱北者。因为目前来说有一些报道来称呢，说脱北者的群体呢正在商讨组建流亡政府，那么这个金正男呢也有可能在这个流亡政府中呢有一定的这个位置，那么他们这样来可以配合呢美国实行对朝鲜领导人的这个斩首行动。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行动，这样的说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呢，那么这次刺杀活动呢也可能是对这个脱北者组织一些警告。
好的，
另外当然就是对中国的一些警告。
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聊到这儿。马昭教授，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在电脑跟网络的世界里面，大部分都是男性为主，许多女性一看到理工学科就退却。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打破性别隔阂，展现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才华。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电脑跟网络的世界里面，大部分都是以男性为主，许多女性一看到理工学科就退却。不过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打破了性别隔阂，展现了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才华。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就来为我们介绍这股新趋势。耀毅你好。
哎，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大展拳脚了呢？
是的，那昨天我们不是报道就关于这个一个网络的科技的比赛，叫做这个网络爱国者。那么在这个网络爱国者的比赛里面呢，其实就有很多的女性的学生参加了，在过去是没有的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报道，来看看说有哪些女同学们呢来发展并且来开发自己的电脑专长。
由美国空军协会举办的网络爱国者比赛吸引了全美军事以及民间学校的学生参与。网络爱国者的主管专员伯尼史寇克准将表示，许多美国青少年上了高中之后就开始对科学失去兴趣，尤其是女性跟少数族裔的学生，但是借由这个比赛提高了这些学生的参与度。史寇克准将说，提高女性学习科学的兴趣也是他们的重点之一。他说，
Most STEM programs,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programs,
大部分的理工科学课程大概只有12%的女性学生，而我们有特别努力，
吸引女性参加我们的项目。一般学校要参加我们的比赛，大概需要交200元以下的报名费，但如果是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队伍，我们就不收报名费。所以我们的女性参赛者占了24%，大约是全国比例的2倍。
12年级的汉娜孙今年是第二次参赛，并且担任女生队的队长。她认为，
我真的认为鼓励年轻女孩参加是必须的。当你入门之后，其实学起来并不困难，不过的确有个障碍，就是这个领域并非都是女性，或是女性的人数比较少，所以会让人感到害怕。我想我绝对会往电脑科学的方向迈进，对我而言，电脑技术总是能够运用到其他许多方面，所以我还不确定将选择哪一个特定的学科，但我会往那方向迈进。
史拉雅·凡卡拉的父母都是电脑工程师，他是马里兰州的普罗斯维尔高中11年级的学生。他提到，女性学习科学所面临的阻碍包括数学课上的班上只有她一个女生，还有老师总让她跟班上的坏同学坐在一块儿。总体环境对于学习科学的女性是不友善的，所以她对于能够学习参加网络爱国者比赛感到十分兴奋。她说，
我的网络爱国者队伍全部都是女生，气氛很棒很棒。每次我们去比赛，我们都会一面唱歌合音，一面保护网络系统。电脑队伍都很棒，从我来到这里开始都一直是女性队长。今年我跟随汉娜，去年我跟随席利亚，这是一个很有参与感的环境。我想普勒斯维尔高中将让更多女生进入网络安全与电脑科学的领域。
普勒斯维尔高中的老师马克·伊斯代波负责该校的比赛队伍，他告诉美国之音，
在我们今年参加的10个队当中，有2队全部由女生组成，而在其他的队伍里，我猜想大概每6个学生当中就有2个女生，是还没有达到50%，但绝对比一般人对网络世界当中男女比例的印象来得要高。我们当然也推动更多女生加入，在比赛解题的6个小时当中，看所有的队员聚集在一起解题，当然很有趣。不过女生队伍就是多了一种姐妹聚会的开心感觉。
辛蒂晨的父亲是电脑软件工程师，他原本对于电脑不感兴趣，但是参加网络爱国者比赛之后，现在让他的父亲感觉到女儿青出于蓝。辛蒂晨说，
例如我的电脑坏了，他会说应该这样修，我会说你那样做不行。如果最后证明我是对的，他会有点不爽，不过他还是很高兴我学习电脑。
辛迪晨说，许多人认为女生的电脑不行，不过呢，现在反而是他去启发在中国的表弟学习电脑。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马里兰州报道。
所以刚刚呢，我们在这个报道里面看到了好几位这个小女生呢，他们对于学习这个电脑技术非常感兴趣。不过我们也同时注意到说，其实他们都是少数族裔的，有华裔的，有亚裔的，有着印度裔的人。那么我也问他们呢，最近有部电影叫做这个关键少数 Hidden Figures， 讲的就是说在这个 NASA 里面工作的少数族裔的女性，问他们说这个对他们是不是有很大的启发。那他们也告诉我说，电影他们还没有看，不过呢，他们也从此有感觉到说，哎，身为少数族裔，同时身为女性，同时也可以在学习科学技术上，在计算机，在这个网络安全上面，也可以发挥自己的长才，所以他们都感到受到启发。
嗯，感谢耀义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为我们进行深入的报道和分析。
前一段时间，有一对来自中国上海的母子在华盛顿旅游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儿子毫发无损，母亲却失去了双腿。他们目前在华盛顿近郊进行康复。住宿的开销有一位好心的美国人来负担，那么这场车祸也带给他们对生命不同的感悟。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
你说是吧？你慢点。
62岁的杜义静过去最大的爱好是跳广场舞，现在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再翩翩起舞。去年6月，杜义静和儿子蒋斌从上海来美国东岸旅游，旅程第5天，他们的大巴在华盛顿郊区一条高速公路上遭小客车撞击而翻车，杜义静失去了双腿，他身旁的中国妇女当场身亡。
我都人不像人了，血喷了，完了我脑子很明白，我就迷迷糊糊的，我嘴巴里还在说，蒋斌啊，我咋这么痛啊，救命啊，救命啊，哎， 看儿子好好的，儿子安然无恙。那个时候我心里好像是心里觉得儿子好好的，我就心甘情愿了。
28岁的蒋斌在上海铁路做电工，车祸后留在美国陪伴母亲治疗。他的父亲10年前因为车祸去世，他和母亲保的2份旅游险早已不敷医药支出。
一想到突然之间就是家里发生了这个重大事情，有点接受不了，想着为什么就是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蒋斌会碰上这样的事情，我妈妈她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儿子说，妈你还有命呢，那个阿姨命没了，她家里条件那么好那么好，钱那么多多，啥用啊。
车祸后杜义静一度失去记忆，车祸还造成她的听力受损，与人交谈必须佩戴助听器。
我们真的是想不到儿子高高兴兴带我出来旅游的，哪知道发生那么大的事儿。他跪在我面前跟我说，妈妈是儿子不对把你带出来了，要不不会有这样的事儿。他说的你放心，不管你怎么样我会陪你到底的。
杜义静将申请医疗签证继续在美国就医，而蒋斌为了陪伴妈妈和打官司，目前正申请社区大学课程，计划持学生签证居留。在蒋斌为了高昂的住宿费伤脑筋时，住在维吉尼亚的手机程序员克里斯道奇无意间看到蒋斌在众筹网站创建的页面。道奇当时学了2个月中文，他主动联系蒋斌，让他们入住他的2室1厅公寓，原先的工作室则搬到客厅。
只要他们愿意，我很欢迎他们在我这里住到康复。我知道钱对他们来说是问题，尤其是昂贵的康复疗程，我觉得他们需要我。另一方面，他们也帮了我很多，像是学习中文，还有让家里更热闹。
我和别人的同岁，我们好朋友。
小伙子给我们的是方便，我们给他的是麻烦。好心人总归是好心人。
过去蒋斌从不下厨，现在他学着做饭给妈妈吃。生平第一次做的菜是道奇教他的西餐。加入教会后，蒋斌逐渐走出阴影，对生命有了更多感悟。
吃南瓜了。现在我感觉每天早上起来哦，都是多么的美，多么的美好。今天我的命还在，我还能看见太阳，所以我每天都很感激，可以吃饭，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可以照顾妈妈。我妈妈还能锻炼，她还活着。我就感觉现在很满足。
你要站起来就要锻炼。
锻炼微缩肌肉的康复疗程虽苦，但阻挡不了杜义静想要重新站起来的决心。蒋斌也持续在众筹网站 GoFundMe 上为母亲筹措假肢费用，等待母亲站起来一同回家的一天。美国之音许湘云、若坤华盛顿报道。
提到俄克拉荷马州，就能想到一些经典好莱坞西部电影里面大多数都是白人扮演的角色，只有个别场景里面才会出现美国原住民。但实际上呢，俄克拉荷马州和其他西部地区的历史比电影要更错综复杂一些。俄克拉荷马州里面至少有50个城镇是由非洲裔美国人建立的，而且这个州还曾经期望变成全由黑人居住的州。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州的电影制作人凯利·巴尔博尔制作了一系列讲述这些城镇兴衰的纪录片。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有更多的报道。
俄克拉荷马州的仁泰斯维尔镇里全是黑人，于1903年成立。在大萧条时期，很多家庭搬走，当地的商户无法生存，小镇几近瓦解，但这个小社区还是顽强地撑到了今天。
我永远都不想要跟人说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这实在是最令人难过的事。
一些年轻人正在逐渐回流。斯班瑟尼诺从大学毕业后就买了他父亲牧场隔壁的一块地。
我爸爸在这出生，在这长大，他的爸爸也是。
And his dad, same thing.
算上仁泰斯维尔，俄克拉荷马州共有13个存活下来的全黑人城镇。内战和废除奴隶制之后，很多非裔美国人搬到西部的新地区，购置土地来建立他们自己的社区。19世纪末，俄克拉荷马州在全国拥有最多数量的全黑人城镇，当时也有社会运动想要把这个州变成全黑人州。
正有一位政治人物提出招揽非裔美国人搬到俄克拉荷马州，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全黑人的州， 州内不会有种族隔离制度，让非裔美国人实行自治。
新闻人兼电影制作人鲍尔·博尔领头开展了一个叫做《挣扎与希望》的项目，制作了一系列网络视频和一个长篇纪录片，来讲述他家乡这些全黑人城镇的历史。他通过 Skype 接受了采访。
我在俄克拉荷马州长大，但从来没听说过这些历史，也很惊讶，于是我开始做一些研究。
这部纪录片着重讲述如何拯救俄克拉荷马州里剩余的全黑人城镇，有一些小镇的人口还不足25人。鲍尔·博尔说，他的目标是提高人们对美国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认识，而这些都是学校课本里所没有的。
实际上，我们去讲述这些历史，我们能够使这个国家的内涵更加丰富，也能够帮我们互相之间增进了解。
这里有很多丰富的历史，一旦消失就永远不见了。这本书一旦被合上，你就没办法再打开了。所以对我来说，这是让这本书一直打开，让别人也能看见。
挣扎与希望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启发更多的人能够书写和制作影视材料，来发掘美国各种丰富多样的历史。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说，他签署的对一些国家来的人实施的旅行禁令将会防止美国本土出现恐怖袭击。法庭心理学家研究大规模凶杀作案者的个人背景以及他们背后的动机。相关的权威人士说，有很多的因素能导致这些行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在一次守夜活动上，49个去年在奥兰多夜总会被残杀的人的名字被一一宣读出来。几十个人在法国尼斯的一次袭击中丧生，其中还有儿童。12个人四年前在华盛顿的海军大院在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中丧生。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调查发现，大规模凶杀事件发生的次数最近几年激增，是原来的三倍。在美国，枪支器械是使用最多的行凶武器，但这些行凶者们也使用过装满化肥的卡车，或者2001年的时候用了飞机。911事件中接近3000人丧生，他们的名字刻在了纽约市的一个纪念碑上。瑞德·梅洛尔是研究大规模凶杀事件的法政心理学家。
我们发现，通常这些行凶者的共同点要多于他们之间的不同点。
在一次 Skype 采访中，梅洛尔说，大规模凶杀案的袭击者之前有精神上的问题，多数都是男性，而且他们和亲密的人的关系都不稳定，而杀戮行为是为了争取身份地位。尽管这些袭击都自称是为了某种缘由，但梅洛尔说，这些都不一定是他们做出这些行为的真正原因。
很多时候，走向暴力的道路开始于个人的不满，典型情况下有三部分组成：首先，某个个人的损失；再者是羞辱感；然后是对于造成这个问题的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怨气和怒火。
他说，容易获取武器是一个因素，但社交媒体是另外一个。
昨天6点的时候，我的朋友在脸书发讯息给我说，他不在这儿。我不愿意相信，10分钟后我再刷新受害者名单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名字在上面，我瞬间就泪如雨下了。
梅洛尔说，社交媒体使得这些行凶者臭名昭著，而当其他人在网络上看到这些袭击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现场实时跟进，他们就会想要模仿这些暴行。梅洛尔还说，他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大规模杀伤事件。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一只名叫流言的德国牧羊犬周二在纽约市举行的第141届西敏寺犬展上夺得美国第一犬的称号。
这只5岁的雌性狗成为赢得此次赛事的第二只德国牧羊犬。流言的名字来自英国流行天后阿黛尔的歌曲《流言蜚语》，它战胜了获得亚军的爱尔兰赛特犬阿德里安。流言在去年就有望夺冠，不过被一只叫做 CJ 的德国短毛指示犬打败。周二的活动是流言参加的第104次比赛，他的主人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比赛了。 VOA 卫视报道。
好，接下来请焦点对话主持人介绍今晚节目内容。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兄长金正男这个星期传出在马来西亚机场遭到毒杀，情节惊险吊诡，犹如一篇谍报电影。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各界也在怀疑金正男被杀到底与金正恩有多大关系，他对金正恩的权力构成了多大的威胁，而金正男之死是否显示中国失去了一个应对朝鲜的重要筹码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